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焦露的电话。焦露你好。
吴英好，听众们好。
焦露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呢？
今天想和大家就是聊一聊关于这个社交账号的这个继承的问题。为什么会聊到这个呢？是因为前阵子有一个特别热的话题，就是因为在这个埃塞俄比亚发生空难之后呢，因为其中就是有八名中国人嘛，那这个八名其中的有一位浙江的女大学生，因为他当时就是事发前呢，他自己在微博上有发出自己的这个出游计划，想去非洲看长颈鹿，对吧？因为和男朋友约好，但是就是在他在空难发生之后，然后这个微博呢就发现很多很多的人跑到他的那个微博下面去留言，甚至可以说就去踩踏他的这个微博的这个留言吧。那很多人就说话就是简直就是带有人身侮辱性质的。那后来微博就果断的决定就是关闭了他的这个微博的评论功能。
这个我也看到了，很多人把这件事情称为是数字的挖坟。
对，因为也有很多人就特别义愤填膺，说就是人家都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就是唐人就更加不应该去这样冷嘲热讽，对吧？家属已经是非常的悲痛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因为现在是这个数字时代，那我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的，有的人拥有一个，有的人甚至拥有多个社交账号。那我们今天就会聊一聊，就是在这个社交账号如果是这个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发生了这个意外之后，那么这个社交账号的这些媒体他们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可以大家可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保护一些朋友亲人的一些利益。
那我们就讲说我们一般用的这些比较多的一些账户，比如说 Facebook， 在一个用户他去世以后的话是会自动关闭吗？还是怎么说？
Facebook 呢，它其实应当说一直是比较走在前列的，因为 Facebook 作为一个就是应当说是最受欢迎的一个社交媒体，那么它的那个社交账号的拥有人数是最多的。那么在这个 Facebook 呢，它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呢，它就引入了一个叫做继承人制度。它的意思呢就是说用户可以在生前指定一个在使用人死后替你保管 Facebook 账号的人，那么这位继承人呢，他会在当事人的这个社交网页中，他可以刊登遗言、发布悼念文章或者通知葬礼这些事宜。那么就是等于说，其他的朋友如果联络不到他了，那也可以到他的 Facebook 上知道一些动态。但是就是对于这个继承人的这个权利呢 ，Facebook 也是明确的规定，就是说这个继承人就是说他是不能删除或者修改当事人生前曾经发布的内容，同时呢他也没有权利去看到，因为有些人是不知道他的这个去世的消息之后还在给他发私信嘛，那他是无法看到这些他以前收到的一些私人的一些信息，这个也是看不到的。
那我有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这个继承人的话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正式的由这个原来的账户持有人向 Facebook 提出来然后指定吗？
对 ，Facebook 它是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是在你建立账户的时候，或者这中间，就是说它是有一项的这个权利，可以让你去指定一位继承人的，然后这个继承人就是到时候他就可以行使起这个权利啊。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去界定说这个继承人可以开始掌控这个账户，然后界定说这个原持有人他已经不在了呢？
对，那这个继承人肯定就是他要向这个 Facebook 就提供一定的当时就是在约定好的有一些证据吧。就是那一旦就是说当时在这个条款和条件中约定的这些内容，这个继承人可以提供，当然继承人也要表明自己的身份，那么到时候 Facebook 就可以启动这个继承人账户。其实 Facebook 的这个事情，它尽管正式的法律规定是2015年开始，其实它正式的是2012年的时候，它的起因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就是当时是在德国有一名年轻女子呢，她就是在柏林，她跌落那个地铁站台不幸身亡。但是呢，她的妈妈对于这个女儿的这个突发事件一直心存疑惑，她很想知道就是女儿是否是死于自杀。那一开始呢 Facebook 公司是一直拒绝的，因为她认为死者和已去互动的其他人的那些信息啊，其实都是属于死者的隐私，应当得到保护。但是呢，这位妈妈当时就是到法院去 起诉，要求能够就是看到他女儿的这个所有的信息。后来法院其实支持了这个母亲的诉求，他是判定这位母亲是可以继承这个已故女儿的账号的。那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呢，他后来也是裁定，就是人死后其生前使用的社交网络账号可以和书信一样作为遗产被亲属继承。但是呢，这个是因为是一个海外的一个案例。那么像我们，因为大多数的我们中国人用的可能 Facebook 不是太多，那我们用的是微博、微信比较多，或者是 QQ 用的比较多。那我觉得我这里也可以给大家就是稍微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平时最常用的这几种社交媒体，一旦发生这样子的事件，那应该是大概是怎么个处理方式。
我们以从微信开始说起。
对，微信呢，首先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就是我们人就是去世之后，一个是物质上的这个遗产，还有一些就是虚拟的财产。像微信的话呢，它是比较特殊的是说，它里面是其实我们
有一个零钱的这个余额，是吧？
对，这个呢，其实大家可能也没有仔细去研究过这个微信啊。开设时候，它其实也有很多的条款和条件的一些法律规定。那它其实倒是明确规定，就是说这个遗留在微信账户里的这些钱，其实是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就是合法继承人的确是可以只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是可以要求继承的啊。对，但是就是腾讯公司它明确又规定，就是说微信的这个所有人，他其实对于这个微信账号里的这个所有的内容是不拥有这个所有权的，他只是拥有一个使用权。那么在这个微信使用不活动超过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微信其实它是有资格收回这个账号的，甚至就取消这个账号。那么像还有就是微博呢，就是微博呢它没有明确规定这个死亡账户的处理办法，但是它就是说在这个用户协议中呢，它其实有标明，用户如果在开通微博后连续90天不使用，那微博就有权对账号进行处置，包括回收这个昵称、回收账号、停止对账号提供这个微博的一些服务。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微博它也规定，就是说死亡账户就是说如果超过90天不使用的话呢，账号也是被自动收回。但是呢，在这个实际操作中，就是说微博就是针对一些死亡账户也有一些特定的临时的处理方法，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空难女孩的这个情况，因为她是被人家进行人身攻击了，那所以就是新浪他也是会及时的就是站在保护我的用户的一个角度啊，对这个账号进行一些紧急处理，因为他相信这样的处理应当也不会得到家属的反对啊。
是，那么你一开始前面反复提到说，这个如果要继承这种社交账户的时候，需要提供一些资料，一些证明的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哪些资料呢？
这些资料其实主要就是说你和这个被继承人之间的一些亲属关系，或者就是说
被继承人的这个死亡证明，是吧？
对，这个往往其实还是要尊重这个所在国的就是看这个社交账号使用人所在国的一些大概的一些法律规定。拿我们中国的法律规定来说，你分为一个法定继承还有一个是遗嘱继承。那如果说你是属于这两类继承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其实被继承人都是有权利，就是说他是可以判把他的遗产给这些继承人，那么这些人都是有这个权利要求去继承这些遗产的。
可能还需要提供的就是本身这个社交媒体的原拥有者他的这个身份证明，因为这个现实中间的名字和网上的名字真的是有时候会很不一样，怎么能够证明这两点的关系，我其实还是有点问题的。
对，因为像微信，因为自从启动它这个就是支付功能之后，现在都开始实名了。
对，
那这个就是比较容易处理。但是我觉得从微博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就算他注册的时候他不是实名，但是其实如果是真的通过蛛丝马迹，应当说继承人还是可以有各种的证据来证明他这个人其实本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可以进行证明，这个就看这个新浪公司他对于这个人的身份认定有没有一个什么特殊的一个规定了。
这前面讲到是一些社交账户，还有一些账户其实是我们在平常生活中间经常用的很多的，但是不是社交账户，其实它的这个归属权问题也挺重要的。比如说这个苹果用户的他们的这个苹果 Apple 的这个账户，或者是这个 Google 用户的他们这个账户，在他们身后是不是也有一些这种继承方面的这种规定呢？
嗯，对，苹果其实相对来说是特别严格的，因为它的 iCloud 它就是规定首先是不得与他人共享你的账号或者密码细节，还特地单独就是注明无上存者取得权。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实在的，它其实就是明确规定出除了法律有特别的其他的规定说他们认为你的账户是不可以转让的，也就是说你的账号就是在收到这个身故证明副本之后，你的账户可能 被终止，但是你的账户下的所有的内容都是会被删除的，因为他是认为就是他不应当，作为苹果公司来说，他不觉得他像 Facebook 那样给其他人一个继承权。
所以就是iCloud用户协议，就是说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说它上面基本上明确是写这个账户使用人去世之后，苹果是会将会终止他这个
iCloud 账户并删除其所有内容的。
嗯，好像我记得以前还有人为这个说，去世以后名下买的 iTunes
的音乐也不能够转让给子女或者是亲友，还为此打过官司。啊，对，因为你有讲到这个数字遗产，但是就是说在那个03年的时候，其实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是通过有一个叫做保护数字遗产的一个宪章，比方说它现在有讲到这个，还有一些很多人不是打游戏吗，会有一些虚拟货币，包括
QB
什么的这一类的，它其实这个它觉得都是属于那个数字遗产的范围。那么它这个数字遗产它当它成为一种就是共识之后，那有很多国家开始就是制定就是一些法律，它怎么说它可以把这个数字遗产也引用到它的这个遗产的这个继承范围之内。那其实你说像美国它是因为在这方面一直是走在比较前列的，但是它也不是每个州都认可了这个数字遗产进行保护，那还有其他很多州还是这一块还是空白的。嗯，所以说这个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生活中间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巨大的改变，那么关于遗产继承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个方面。那我们前面说到这个
Apple 就是苹果公司的这种网上账户，那还有一个重要的网上账户就是 Google 的网上账户。
对，Google 呢，它其实还是相对来说灵活一些，它是规定这个账号持有人可以在生前自主进行设置的，有一点点参照了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方法，它是这个人可以决定自己死后这个账号怎么办，相当于就是有一份叫在线遗嘱。
嗯，那它的这个步骤呢，它其实也是特别灵活的一个步骤，它首先你自己可以选择这个闲置时间，你可以选择就是3个月6个月12个月18个月，那么如果就是说如果你自己选择的这个时间就是作为闲置账号之后，那其实Google公司还可以主动的就是说发起就是对这个账号进行一个处理，等于你赋予了Google公司这个权利。那么它同时呢，它还考虑到这个亲属的需求，它还提供了这个联系人和分享内容选项。 那么Google它允许就是一个账户可以设定10个联系人，并且呢选择就是向他们分享的这个账号内容，在到期之前Google还会提醒这些人，告知说你的账号将要被我们怎么怎么处理了。你可以就是做出一些规定，就是说比方说委托联系人说在这个账户本人去世后可以继续使用原来账号，甚至还可以帮着这个原来的使用人去添加好友、换头像、
换封面，其实这个都是可以的，所以就相对来说，Google的处理方式就相对灵活。嗯，听你讲了这么多，就是说这些公司它虽然已经有这些方面的政策规定，但是要求用户是提前做出安排的，这就让我们想起，就是我们现在经常提醒大家，在生活中间这个不要讳疾忌医，好像不要觉得这个立遗嘱是一件不太愿意说起的事情，要提早做安排这个。 做遗嘱安排，这已经不光是现实中间的这个财产了，还有包括这个数字生活中间你的方方面面也需要提早做出安排，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有点意外，但是不能去回避的一个问题。
嗯，对，其实我觉得人没有必要避讳，因为就是我们都是好事坏事都说不准嘛，对吧？像我就最近发生过有一个好朋友就一直联系不上，后来我去看他的微信，我因为他设置的是半年可见嘛，那我前阵子我还能看到他之前的微信，然后再后往后再最近去看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他其实是突然去世，已经超过半年了。那我后来还是从他的一个亲戚那里得知的他的这个突然去世这个信息，所以我后来就想说，假如说大家都 有这个意识，比方说是对于这个账户有这么那么还给我们这些好友一个机会去缅怀他。 或者就是还可以想念他的时候还可以看一下他过去的一些活动啊什么的。
你说这个我是深有感触，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在2017年的时候的话是因为恐怖袭击然后去世，突然离世这样一个事情。我觉得可能像是这个 Facebook 他们的这种政策指定一个人去管理，活着的人还有办法去看到这样一个人曾经存在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你曾经跟他有的一些回忆，不要让他这种灰飞烟灭，也不要让他被一些人去涂上一些你不愿意看到的这种色彩。我觉得其实可能并不是对于去世的人，而更多的是为了活着的人吧。
对，因为可能很多人身上有一种品质，大家就是因为他这种品质非常缅怀他，非常敬重他。那我觉得就是像这样子的，如果是有一个管理人，那就是每年可能隔一段时间大家都会有这么一个活动，那所有生前跟他有过这个交集的人都会有那么一个机会去学习他的这个品质，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嗯，感谢焦露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意义也非常特别的一个话题，在人去世之后身后的这种社交媒体或者是各种账户的数字遗产要怎么去处理，会被怎么处理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到以后呢，是不是也考虑在这些方面提前做出一些安排。好，谢谢焦露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听。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